父亲温和地抗议说，真苏姨妈，药物也延长了许多人的生命啊。真苏姨妈说，药物可没有延长祖兹雅的生命，他还有鹿特丹最有名的医生照料他呢，今天就是他的忌日，他去世时还没有我现在这么老呢。那一天他跟平日一样的起床穿衣服下楼吃早餐，就像我今天一样。接着他开始详细描述祖斯雅在世最后一日所做的每一件琐事，但突然他的目光落在木钉上纳丽的新帽子上，他说，这是什么啊，一个皮暖手筒吗？在这种季节里带这种东西？他以命令似的口气问着，每一个字都带着怒气。纳丽低声说，真苏姨妈，那不是个暖手桶。真苏姨妈说，那么可以告诉我那是什么吗？碧倩赶忙替他回答说，真苏姨妈，那是一顶帽子啦，是隔壁温黛华太太送的意外礼物，她人多好啊。真苏姨妈马上说，哈，不，那里的帽子是有帽边的，所有正派家庭的女孩都应该戴有边的帽子，我知道她有一顶那种帽子，因为是我自己出钱给她买的。真苏姨妈眼中充满着怒火，那里的眼中则满了泪水，幸亏妈妈出来解围，她说，啊，我不敢确定这盘乳酪到底新不新鲜。他边说边用鼻子闻着放在餐桌正中间的那一大盆黄色乳酪，随后又把它推到父亲座位旁边说，嘉士伯，你说呢？父亲是个不懂得掩饰的人，他也一向看不出别人故意掩饰的用意，他信以为真，也就一本正经地在那一盆乳酪上闻了个老半天，然后说，亲爱的，我敢断定这乳酪是新鲜的，新鲜的就像刚送来的一样。哎呀，你知道啊，史提伟先生的乳酪呢，向来都是……妈妈在一旁拼命地以眼示意，父亲望望妈妈，又望望旁边的真苏姨妈，满脸迷茫的表情。哦，真苏姨妈，你觉得怎么样呢？真苏姨妈一把抓起那盆乳酪，道貌岸然地朝里面审视个不停。如果有一件比穿摩登衣服更犯冲他的事，便是坏了的食物。过了好久，他才带着几分勉强地表示同意，认为那盆乳酪是好的。这么一来，帽子的事倒被他忘记了。他开始唠唠叨叨地说起一个与他同年的朋友，如何因为不慎吃了不新鲜的鱼而死了的悲惨故事。正说着的时候，店里的雇员们来了。父亲起身从书架上取下那本笨重的圣经。在1898年那时候，我们的铺子里只有两个雇员，一个是专门负责修理时钟的，另一个则是父亲的学徒兼差使。妈妈给他们各倒了一杯咖啡，父亲戴上他那副无边的眼镜，开始读起圣经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我望着父亲棕褐色的长胡子随着经文上下移动着，一面漫不经心地在想，是怎么样的一个藏身之处呢？又是为了躲避谁呢？那是一篇很长很长的诗。在我旁边的那里开始显得不耐烦起来，最后当父亲合上那本大圣经时，那里伟莲和碧倩立刻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抓了他们的帽子，奔下最后的五级楼梯。一转眼间已经由巷弄的侧门跑得不见踪影了，两个雇员也徐徐起身，随着他们下了楼梯到前面铺子里工作去了。直到这时候，五位大人才注意到我还坐在饭桌旁边。妈妈嚷了起来说，柯莉，你忘记了你已经是个大女孩了吗？今天开始你要上学了，快去快去，不然等一下你就要自己过马路了。 我说，不，我不去。室内突然寂静了片刻，随即每个人都发言了。珍苏姨妈首先开口，当我小的时候啊，接着是碧姨的声音说，吴乐家的孩子啊，然后父亲低沉的声音盖过一切，他说，当然他不会自己去上学，娜丽今天太兴奋了，忘了等他，就这么办，柯丽跟我一起去。说着他起身从木钉上取下我的帽子，一手拉着我走出餐厅，我的小手被紧紧地握在他的大手掌中。在我小小的记忆里，当父亲的大手紧握着我的小手时，我们不是去农场看随风旋转的风车，就是到运河旁欣赏在水中遨游的天鹅。但这一次他却要带我去一个我不愿意去的地方。沿着屋内最后的五级楼梯是一排扶手，我用另一只手紧紧地抓着它不放，但父亲那双灵巧的钟表匠的手放在我的手上，轻轻地松开我每根小手指。我边喊边挣扎，父亲却牢牢地抓住我，把我领出这个我一向熟悉的天地，带我到一个更大更陌生也是更不易适应的世界里去。每个星期一，父亲就会坐火车到阿姆斯特丹的海军天文台去校对时间。现在我上学了，因此只有在夏天时才与他同去。每当星期一来的时候，碧倩就会大力为我洗澡，为我扣好身上所有的扣子，等到他看看我像样子，我才能下到铺子里去。父亲则会忙着叮咛那个学徒，司徒太太今天早上会来拿她的表，那只钟啊，你要送到普罗门街的面包铺去。然后我们就会手牵手出门，我尽力跨大步伐，父亲则缩短他的步伐，好叫我们能并排而行。坐火车到阿姆斯特丹只要半小时，但这真是一段愉快的行程。首先我们会看见古哈林市洁碧林立的房子从窗外渐渐地逝去，换来的则是一栋一栋分别耸立的住屋，而每栋房子的周围都开始有一片小小的空地，接着房子与房子间空的地越来越宽，最后火车来到郊外，一望无际的荷兰农田与笔直的运河都飞快地由车窗外掠过，我们终于到达了阿姆斯特丹。这城要比哈林市大许多，街道的建筑和运河与哈林的比起来也都有些不同，带给人陌生和迷茫的感觉。父亲通常会在对时以前两小时到阿姆斯特丹，以便拜访一些钟表和零件批发商，好洽谈生意。这些批发商人当中多半都是犹太人，也是我们最喜欢拜访的对象。通常父亲与他们总是只花极短的时间讨论生意上的事，然后父亲会从他的手提箱中取出一本小圣经，而那位留着比父亲还长还多胡子的批发商也会从抽屉中取出一卷经卷，再戴上一顶小小的犹太人祈祷用的小帽，两个人便开始热烈的辩论，比较彼此的信仰和教义。有时他们间的争论也会变成十分激烈，但两人都是乐此不疲。过了许久，正当我开始觉得全被他们遗忘了的时候，这位犹太批发商就会抬起头来，好像是第一次发现我的存在似的，用手敲着自己的头说，哎，真该打，一个小客人来了，我竟没有招待他。随即他就会到橱柜里左搜右锁，很快的，我的膝盖上便放着一碟全世界最可口的点心，蜜糖饼、枣子糕、蜜饯、栗子、糖和各式的生果。在我们贝雅古屋的餐桌上很少会有点心的，尤其像这种美味的糖果更是从来没有见过。正午之前5分钟我们会回到火车站，在月台的一角站着， 从那儿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海军天文台的高塔，在那高塔的顶端，也就是港口所有船只都看得到的地方，有一个高的柱子，柱子上有两根能够移动的杆子，当正午钟敲响时，这两根长杆就会一并落了下来。父亲总是站在月台上那最有力的位置上，踮着脚尖，全神贯注地对着时间，他会因为自己的代表十分准确而得意不已。看啊，只快了4秒钟，再过一个小时，我们哈林铺内的天文台时钟就会连1秒也不差了。在回程的火车上，我们不再那么注意窗外的景致，这是我们妇女谈心的时候。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谈话内容也随之改变。我们谈到毕倩虽然因病旷课数个月，但到底与同班的同学一块中学毕业了。我们也谈及威廉毕业后或许能申请到奖学金，叫他有机会上大学继续进修。我们又谈到毕倩不久就要开始在父亲的钟表店里接下簿记的工作等等。许多时候我都喜欢利用这段回程的时间问起那些令我困惑的问题，因为在家里的时候，我每次一发问，各位姨妈们就要抢着作答。记得有一次，当我还只有10岁或11岁的时候，我问父亲一首我那年冬天在学校里读到的诗。诗中有一行是描写一个年轻人，说到他脸上并没有性罪恶的阴影。在学校里，我是个极害羞的女孩，从来不敢在教室里问老师什么。后来我把他拿去问母亲，他听了之后脸上立刻红得发紫。这时正是20世纪的初期，就连在家中也没人讨论性的问题，因此这一行诗就一直盘旋在我脑中。我知道性就是性别，是指你是男孩或是女孩而言，罪则是个叫甄苏姨妈一听就要生气的东西，但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为之大惑不解。因此那次在火车厢里，当我坐在父亲身旁的时候，我突然开口了，爸爸，什么是性的罪恶呢？他转身望着我，正像他往常准备回答我的问题时一样，但令我奇怪的，这次他并没有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把他的皮箱从我们头上的放物架上拿了下来，放在地板上说，可莉，下车时你替爸爸拿这只箱子好吗？我站起来，尽力地试着去抬它，但是没有办法，那里面装满了他早上买的钟表和零件。我说，爸爸，可是这个箱子太重了。父亲说，不错，如果一个父亲要他的小女儿提这么重的一只箱子，那他真不是一个好父亲。可莉，知识也是一样，有些知识对小孩子来说实在太重了，要等到你够大够强壮的时候才能担当它。至于现在，你必须信任爸爸来替你承担它。我十分满意他的回答，其实不仅满意，而且内心深觉一种异样的平安。我知道，不仅是这个问题，我所有的问题都有他们的答案的。但目前，我甘心让父亲为我承担和保存我所有的问题。